在恩典中成长，由方瑞爱主持。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听的这套磁带是做个好信徒系列里名叫在恩典中成长的第29盘磁带。求神透过这套磁带叫我们看到自己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对神对信仰的事却是一知半解，在实际生活中离神的心意还很远。因此要求神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属灵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实际地走上跟随主的道路。所以在这个黑暗已深的末世，主耶稣荣耀降临之前，我们一定要警醒守望，坚守圣经的立场和纯正的信仰，不要受到魔鬼的迷惑和各种异端的引诱。我们能够得蒙保守的正是主自己的名和那叫我们成圣的真理。凡是更改福音都是被咒诅，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认识。不但知道有异端，也不但是要辨认异端，也要知道异端在神眼中是可憎的。我们要站在神的一边，以神对异端的态度做我们对待异端的态度，这是不能马虎，也不容感情来挟制我们的。叫我们对异端有一点姑息或者让步都不行。旧约时候传异端引诱以色列人离开神的都得用石头打死，因为异端是出于魔鬼使人灭亡。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用什么态度对异端呢？首先一个是要绝对的分别。哥林多后书六章那里啊，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可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的和不信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神的话明显告诉我们要跟假先知以及他们的团体绝对的分别，弃绝他们的道理，脱离他们的组织。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叫我们不跟他们分别。我们不能够作恶以成善嘛，我们要跟异端分别，也不要把财物给他们，更不要接待他们的传道人。约翰二书10:11说，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现在有一些信徒和教会没有按主的话去跟假先知分别，反而跟他们合作，助长他们的工作，也模糊了另外一些信徒的认识。我们凭主的心意对他们说，这样做是不应该的。回顾教会的历史，一直看到现在，那些假先知尤其是不信派，不但是传教人灭亡的道，也在教会碰到危难的日子里帮着抵挡神的人，践踏神的儿女。神命令我们跟他们分别，我们就毫不迟疑地跟他们分别。面对异端，除了要在主的真理里得到保守之外，不要忘记犹大书给我们的托付，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是真道保守了教会，使教会能保持在主里的合一，教会也要维护真道，为真道做见证辩护。异端最恶毒的箭是毁谤教会，分裂主的身体。神的儿女就要努力传扬福音，使更多的人明白真理，悔改归正，也就是对付异端最积极最有功效的战略。为信仰征战，靠主得胜。我们要认清真道的敌人是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吗？怎么能够认清敌人？一个，我们真的要求神给我们有辨别诸灵的恩赐，使我们能够试验出那些灵是不是出于上帝。另外一个，我们真的要穿起神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我们心里头一定要有神的话，我们有属灵的宝剑，才能把一切的异端邪说刺入剖开，使他们原形毕露，叫神的儿女能够更好地跟他们分别。异端是可憎的，但是传异端的人也是可怜的。我不接待这些传异端的人，但是我要求主救他们脱离撒旦的手。 他们落在撒旦的蒙骗和辖制里，心思行动由不得自己。我们一面绝对跟他们分别，一面又要求主给他们拯救，使他们好脱离撒旦的手，不再做撒旦的工具去害人。犹大书23节说，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虽然我们为这些人求告主，但不等于说我们要跟他们有交通。我们可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如果真有悔改归向主的，我们可以待他像弟兄一样，但是在他没有真正悔改归向主之前，我们真的要跟他绝对分别的。为了保守我们自己，我们就该更好的追求长进。以弗所书4章13到16节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但愿神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接下来我要跟你一块透过启示录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看一看推雅推拉教会怎么样的容让异端而被神责备。我们先看经文啊，启示录十八章二十九节，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弟兄姊妹，启示录第二章和三章是圣灵给亚细亚七教会的七封书信，每一封信都是主对教会直接的夸奖或者是责备。我们为了要了解推雅推拉教会受到神什么样的责备，我们就要了解当时教会的处境以及罗马政府是怎么样对待教会。首先我们知道基督教是源自巴勒斯坦，使徒行传显示了教会很有力的把福音向四周拓展，不过呢巴勒斯坦是犹太教的所在地，所以啊对教会所施的压力是相当大的。自从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城被毁之后，基督教的重心已经从巴勒斯坦向西转移到以弗所以及附近小亚细亚的众教会，众教会也逐渐地茁壮起来。这一点当然跟使徒保罗的宣教工作很有关，因为吸引了不少外邦人，以及没有加入犹太教却跟会堂有密切关系的外邦信徒都被吸引住。这些外邦信徒一开始是因为犹太教高尚的道德标准所以喜欢犹太教，但是一进入犹太教又觉得犹太教太拘谨，对礼节太多，又吓得这个不敢往前，所以当基督教的信息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产生了很积极的反应，教会的拓展就如火如荼了。但是基督教面对一个异端的环境所引起的问题就相当的复杂。在主后的第一世纪，也就是约翰写启示录的年日，教会大概遭受到三方面的压力。第一方面是犹太教派的压力，第二方面是异端啊异教社会的压力，第三方面是罗马政府的迫害。首先我们看一看犹太教派的压力。基督教出自犹太教，很多外人包括犹太人本来看教会是一个犹太教派的运动，跟其他教派你比方 艾瑟尼派、撒都该派、法利赛派、分裂党派等都是叹奇的。所以在信仰上，基督教和犹太教是连续又中断的。基督教是一神信仰，他不可敬拜偶像，敬拜聚会的程序跟犹太教也相似，上圣殿祷告这些都差不多。可是后来呢，基督教接受了耶稣是弥赛亚，而且不坚持守割礼，用守主日来代替安息日，敬拜对象由耶和华转到耶稣的身上，用圣餐和爱盐，就是波饼和喝主的杯，来取代逾越节等等，这些呢就跟犹太教不同了。当基督教向外拓展的时候，跟犹太教就产生了正面的冲突。我们从保罗的宣教工作就可以看到，你看耶路撒冷被毁之后，犹太教当时呢并没有说就淹没了，各地的犹太教会堂成了犹太教文化和信仰中心。主后90年，在亚麦尼亚地还重建了一所犹太拉比研究中心，使旧约正典重新被确立。再加上著名世界历史学家约瑟夫他出来了，他的社会地位凌驾任何基督教的领袖，又加上犹太教对社会有很强的影响力，很多高官贵胄啊也信奉犹太教，那么对这个新兴的又信徒那么多的社会低下层的基督教来说，犹太教呢是占了上风的。也正如启示录2:9-3:9提到撒旦一会的人，一会也就是会堂的意思，就反映士美拿和菲拉铁菲教会当时正遭受犹太人的攻击。到了2:6-15的尼格拉异党和2:20的耶洗别，这些异端假先知可能就是一些希腊化的犹太人，他们受了希腊哲学的一些影响，也就是一种放任学说的影响下产生异端。同时因为犹太教本来跟基督教有一些共同的背景，提倡的理论啊对信徒来说实在似是而非，所以对教会构成很大的威胁。所以怪不得圣灵要约翰在信中严厉地责备他们。所以犹太教对教会施加的压力，我们看到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组织上压迫教会里的人，第二是在信仰上腐蚀基督教的信仰纲领。而在第二方面腐蚀基督教的信仰纲领，那个摧毁力那是很可怕的。而初期教会所面临的第二方面的压力，就是在异教社会的压力。在帝国之下的人民大多数是多神的信奉者，他们的生活很放荡，在庙宇里头啊，去敬拜的人跟妓女行淫，婚姻制度受破坏，私生子到处都有，帝国的道德标准那是越来越差了。所以异教人士对于有高尚的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是另眼相看的。在社会上犹太人经常自成一角，自成一群，定期的聚集在会堂，生活习惯也特别。你比方他们要行割礼，要交电税，不吃带血的肉和猪肉，不拜偶像，而拜一个看不见的神，就让人家以为他们是无神论者。所以外邦人对犹太教产生误会那是可以理解，这一点也促使犹太学者群起来卫道，包括啊以斯拉四书、巴路三书的作者，最出名的要算是亚历山大的菲罗，他企图以希腊人的哲学去解释犹太教的信仰。不过即使犹太人跟异教文化有摩擦，他仍然是个合法的宗教。犹太教的地位是早在当时那个社会被确立，得到官方的承认和保护。可基督教就不同了。基督教怎么不同呢？基督教一方面他承受外邦人对犹太教产生的种种误解，因为人家觉得基督教跟犹太教差不离嘛哈，所以犹太教的误解他也挨上了。可另外一方面他却得不到政府保护的权利，而且基督教的兴起那时候只是很短的时间，人家还算他是个非法的宗教，再加上某些独有的行动上被异教人士所敌视。你比方信徒 在家里头拨顶纪念烛，他们认为是大型的男女的那种性交集会。再一个守主日守上餐，他们说是以为是吃人肉喝人血。又因为当兵的时候军方一定要强迫人向这个偶像敬拜和穿戴这个灵服啊，要戴灵服，所以基督徒当时是拒绝的，那拒绝就不让参军，所以社会上对基督教有很多的误会。这些误会使基督徒受犹太教人士攻击的时候得不到社会人士得不到政府的同情。你比方尼禄王焚烧大半个罗马城的时候，他本来啊就把火啊都烧到犹太人呢，可是犹太人就指证说这火是基督徒干的，所以尼禄王就把矛头转向基督徒，追究基督徒。那么教会对这些误会所引来的诬告迫害的当时没有法子，只有默默的接受。第三方面的压力就是罗马政府的迫害。罗马政府的政策一向是容让各地民族拥有他们自己宗教信仰的自由，所以在使徒行传和保罗的书信里我们看到基督教以一种积极的态度跟政府交往。保罗更多次运用他作为罗马公民的权利去争取传道的自由。罗马书13章1到7节，提摩太前书2章1到3节，我们都看到啊，信徒也要对政府加以尊重和替他们代祷。可是到了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分别很大了，罗马政府就被比喻作巴比伦大城和大淫妇，而后来罗马帝国的灭亡也正是神对罗马的审判。这种截然不同的局面反映出政府对基督教是很讨厌的，存有敌意，而信徒也面临殉道的边缘。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政府社会对基督教种种的误会之外，构成帝国敌对基督教的主要原因是君王敬拜的问题。基督教认为信徒是天国的子民，信徒所效忠的最后的对象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看使徒行传4章19节5章29节，当面临一个选择的时候啊，信徒啊有所选择的时候，顺从神不顺从人，信徒觉得是理所当然啊。信徒的口号是耶稣是主啊，腓立比书2章11节，哥林多后书4章5节，启示录22章20节，信徒的口号耶稣是主，而撒该绝不是信徒心中的主。即使罗马帝国有意的推行这个奉拜君王的政策，信徒也没有妥协。好，到了尼禄王之后，政府还宣布基督教是不合法的宗教，非法宗教，这些东西都构成了多米先王对教会施加迫害的原因。我们不太肯定主后第一世纪最后的10年里头，罗马政府是不是很具体的对全国的教会做出一些镇压的行动，因为没有足够的历史资料来证明来断定说当时的多米先王曾经强迫信徒敬拜帝王。可是早期的文献却显示多米先王曾经强调君王的敬拜，特别提到多米先王要求人民喊他是主，喊他是神，而且啊他也有将不敬拜君王的信徒给判刑流放。多米先王可以说是第一位以宗教为理由，就是说谁不敬拜君王我就要抓，他是第一位用宗教为理由迫害基督徒的罗马帝王。这种情景也正好符合了启示录中所反映出教会所处的情况。所以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约翰要以多方面来形容基督的超越性。你比方启示录1章8节、22章13节、 基督是阿拉法，是俄米伽，是初，是终啊。五章五节，他是大卫的根儿。22章16节啊，在漆黑一片的世代中，他是如明亮晨星的弥赛亚。19章11到16节，其中经文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并以铁杖管辖世界。而在5章8节说，他右手抓牢了书卷，表示出他掌握了人类历史的终局。那么这些啊，约翰对基督的描写正是有抗衡敬拜君王的作用，而且也给一切为主慷慨就义的圣徒带来了得胜的指望。思想完教会在当时所受的三种压力之后呢，我跟你分享一首诗歌，诗歌叫《永恒之君求前导》。歌词说，永恒之君求前导，出发时期已到，从此靠主常得胜，我家就是军营，长期受训练教养，主恩使我坚强，今朝永恒的君王，请听战歌高唱，辉煌石架高高举，光照我们旅程，华冠等待得胜者，恳求真神引领。
当祈求去年教养